回想一下，在你信主的过程中，是否曾经面临亲朋好友的冷嘲热讽，甚至是恶言相向？或者，是否你的教会原先和谐融洽，但因着有人犯罪跌倒，弟兄姐妹产生不同的意见，彼此开始产生心结，有人甚至因此离开教会。如果你曾经遇过这些事，不用感到挫折，因为教会才刚诞生没多久，就都碰上这些问题。若要问初代教会前300年要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，答案肯定是从官方来的逼迫。第一次的大逼迫发生在尼禄皇帝时期。尼禄王的人格特质异常，生性残忍，私生活混乱，他火烧罗马城取乐，引起罗马城的民愤，于是尼禄王嫁祸基督徒，宣称焚城是基督徒做的。他迫害基督徒的手段相当残忍，把他们当作火把燃烧。西元一世纪末的窦米先皇帝想要恢复多神文化，而且大力推动皇帝崇拜，敬拜独一上帝的基督徒成了他的眼中钉。到了2世纪，特罗央皇帝他也曾经严厉地迫害小亚细亚的基督徒，因为当地基督徒的比例越来越高，导致当地的异教神坛越来越荒凉。当时执行迫害任务的是省长小皮里纽。小皮里纽留下来一份文件，里头记载，当地的基督徒都是在日出之前聚集，向魁都献唱歌曲，仿佛这魁都是个神。很明显的，这魁都是把基督念错了。文件继续记载，接着基督徒会念诵一些与道德生活有关的誓词，然后一起吃一顿饭。在这次小亚细亚的逼迫里头，有两位教会的女传道人殉道。到了2世纪末，奥热流皇帝是一位斯多葛哲学家，他相信术士林梅的话。他迫害基督徒的原因是因为在他上任之后，帝国的境内一连发生了好几次的天灾。术士告诉他说，因为基督徒惹怒了帝国的传统神明。西元3世纪中，两位当政的皇帝德修和瓦勒里发动了持续长达10年的大逼迫。这应该是教会前300年的历史当中逼迫期最长的一段时间。这一波大逼迫的起因是因为帝国流行大瘟疫，德修皇帝把它归咎于基督徒不敬拜皇帝。殉道的教会领袖相当多，当时的官方计划性的处死罗马城、安提阿、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卓城的主教群，要用这个方法来拆散教会。在帝国各个地区都有神职人员以及信徒放弃信仰。西元260年，瓦勒里皇帝和波斯人作战被俘虏，基督徒获得了喘息。261年，加利艾努皇帝宣布停止逼迫。初代教会最后一波的大逼迫发生在戴克里先皇帝当政时期。戴克里先也听信林梅，对基督徒产生偏见。后来他的皇宫遭到纵火，他听信谣言，以为是基督徒做的。西元303年，他把政府和军中所有的基督徒解除职务，并且取消西元261年加利艾努皇帝对基督徒所颁布的赦令，开始摧毁过去40年当中所陆续出现的基督教堂建筑， 并且没收教产，逼基督徒要祭拜偶像。死难的基督徒可能多过过去几次大逼迫的总和。戴克里先在西元305年提前退位，把政权交给他的副将加利流，此人相当痛恨基督徒。基督徒在他的短暂统治下简直经历一场春天之前的严冬。加利流后来生了重病，公元311年他在过世前夕下诏取消迫害的命令，并且恳求基督徒为他的康复向上帝祷告。短短几个月后他就过世了，基督徒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大迫害到此结束。戴克里先皇帝退位之后，虽然加利流还在掌政，但整个帝国已经开始起内乱。西元312年的10月28号，君士坦丁在罗马城外的米维乌桥以寡击众。开战的前一天，君士坦丁站在军营外，看到天上出现十字架金旗，有靠此得胜四个字。隔天他吩咐全军将士在盾牌上涂画上十字架的记号，一仗打下来，马克森球战死，君士坦丁称霸罗马帝国的西半边。而在同一时期，利奇纽也称霸了帝国东半边。西元313年，君士坦丁的妹妹在米兰和利奇纽举行婚礼，两位统治帝国的霸主共同宣布米兰敕令，从此基督信仰正式合法。西元324年，君士坦丁统一了全罗马帝国，迁都到东边的君士坦丁堡，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堡。他个人接受了基督信仰，对教会相当礼遇，但没有宣布基督教是国教。合法化的基督信仰开始在整个社会里面慢慢扎根发酵，带来一些改革。例如在西元325年下令，主人不许在奴隶的额头上烙印来宣示对奴隶的所有权，理由是人人都有上帝的形象，不可以用烙印的行为来破坏它。实际上基督徒在初代教会遭到迫害的理由其实只有一个，就是违背传统宗教信仰。在大逼迫的年代，成为基督徒即使不殉道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他们必须成为社会的边缘人，被家人和亲族断绝关系，而且没有办法被社会上的人来接纳。基督徒在当时必须透过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接济才能够过生活。在初代基督徒的殉道故事里，许多著名的殉道者，例如86岁遭到火刑殉道的士美拿主教波吕贾，这个人相传是使徒约翰的门生，以及北非殉道者佩培图雅女执事。这些殉道者留下的典范是所有圣徒共同的见证，也就是在承受外在的苦难之前，他们先住在基督里，在外在的殉道行动之前，先经历了致死自己的内在殉道。今天我们可能看不到初代教会的大逼迫，但我们的天路之旅本身就是一条经历与主一同钉十字架的殉道之路。若是在人生的每一次困境当中，经历和见证从主而来的信心、爱心和盼望，那本身就已经是一次次的胜过死亡，一次次的殉道。接下来来看大逼迫为教会带来的后遗症。在德修皇帝大逼迫期间，有一些信徒跌倒，跑去向偶像献祭，并因此得到政府所核发的献祭证明。 也有许多信徒只是为了保住一命而跑去买政府的献祭证明。在大逼迫结束之后，许多跌倒的信徒或教会领袖想要重新加入教会。有些信徒在大逼迫当中遭遇到肉体上的折磨，他们在逼迫结束之后幸存下来，被称作任信者，在教会里头的地位很高，甚至有权决定那一些跌倒过的人可以重新加入教会。他们的意见有时会和教会的主教起冲突，有的教会甚至因此分裂。也因此，经过了迫害之后的教会要解决两个问题。第一，一个人在大逼迫中如果跌倒，是否可以重新回到教会？第二，分裂出去的教会所做的洗礼有没有效？在认识教会针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之道之前，我们必须先来认识当时的大教父，称作居普良。居普良是一位殉道的北非主教，曾经写过《论教会合一》这一本书，出身信奉异教的豪门，35岁归信耶稣基督，成为在当时人人敬仰的演说家。信主之后，把大半的钱财拿出来周济穷人，过着苦修一般的生活。他才华洋溢，很快就被选为主教。他后来在瓦勒里皇帝迫害期间遭到逮捕，被斩首殉道。居普良用他的教会观解决两个遗留下来的问题。首先，他认为教会必须合一，因为合一就是真理。分裂教会的人，不管为人多么良善，都是弃绝基督的人。教会当中维系合一的领袖人物是担任牧者的主教，确保教会合一的是主教团，而不是任信者或者是地位崇高的平信徒。众主教虽然都是平等的，但是罗马主教在名义上排名第一，为的是要彰显教会合一的次序，不表示罗马主教有权辖制其他的主教。依据这个教会观，居普良召开主教会议，认定那些买了证书但是没有拜偶像的人，若真心悔改，就可以马上重新加入教会；若真拜了偶像，则必须一生保持悔改之心，在临终才被接纳回到教会。若大逼迫再度临到，原先拜偶像的人若忍受逼迫的话，也可以立即重新回到教会。跌倒的神职人员即使重新回到教会，也不得再担任神职人员。根据这个教会合一的原则，在唯一主流教会之外的分裂教会所施的洗就是无效的。不过，居普良这个从教会合一观所延伸出来的洗礼观，后来没有被罗马天主教会所接受。今天的罗马天主教会认为，洗礼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，只要遵循正确的洗礼宣告词，就是有效的洗礼。这表示，若分裂教会的人回归到母会，只要母会的主教再为他补行按手礼来接纳就可以了。